Hello， 大家好，我是 Taisa。 你现在收听的是 Taisa 的对策 Taisa の Taisa哥。我会和你分享日本市场的各种产业、企业的最新资讯与案例分析。Hello， 大家好，我是 Taisa， 很开心在线上跟大家相见。距离上一次更新 Podcast 不觉已经过了三个礼拜的时间，主要也是因为过去三个礼拜台湾不是放年假嘛，那我有一些亲朋好友就来日本玩。那这段时间呢，其实晚上就带亲朋好友到处走走嘛。那有空的话，我自己又比较喜欢写文章，所以就有空就会先写文章，但还没有养成录 Podcast 的习惯，所以不知不觉呢就拖了三个礼拜没有更新。那还有在等的朋友真的很不好意思，那今天我就来补交我的作业。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一间叫做 Ado Cosme 的美妆资讯还有美妆零售的公司。那为什么会今天想要提这个 case 呢？主要是因为看到最近有蛮多台湾的议题都在跟讨论跟 OMO 相关的议题嘛。那我自己觉得在 OMO 这个题目上面来讲呢，我日本的话，尤其在美妆哦，我真的觉得 Ado Cosme 是做得很好的一家公司，所以我现在也在日本生活，所以有机会呢很第一线就看到这些有趣的案例，那也可以有机会去他们实体店逛逛走走嘛，所以就想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家公司的一些观察，跟我实际到他们实体店的一些自己的心得感想。好，那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女孩子在买美妆产品的时候，大家平常都是一个怎么样的消费旅程呢？我想在台湾的女生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从PTT 的美妆版啊，或者是各种论坛啊、社团、脸书社团啊，去找大家的很多使用心得和开箱文来开始购买，我们作为参考的吧，对不对？也会做很多功课嘛。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在日本的生活上，日本人本来就很喜欢化妆，那不管是自己喜欢好了，那社会上面也洋溢这个氛围，好像不化妆会有一点失礼，所以其实上班上课大家都或多或少都会化妆，所以既然化妆是每天的必行事项的时候，所以美妆品的消费自然就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刚需，也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同样的，日本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美妆产品在市面上销售嘛。我相信大家来日本的时候，去很多美妆店啊、药妆店啊，都会看到有天花乱坠的各种品牌，那就放在架上。那所以其实消费者呢，在购买美妆产品的时候，其实都常常处在一个资讯爆炸的状况，就是我到底要看什么品牌，我到底要买什么东西，那才符合我的肤质啊，符合我现在的使用需求。所以呢，其实Ado Cosme 这一家公司呢，它的母公司叫做 iStyle。好，那这家公司其实它就很巧妙的呢，善用了这一点。那其实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将消费者在购买了商品之后的反馈讯息整理的平台，然后又让其他消费者可以来查看这些平台，来查看这些回馈。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就是在这么多的美妆产品的跟消费者之间，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整理情报、运用情报，并且引导消费者甚至教育市场的这个媒体或平台，它自然就有它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定位跟价值哦。所以 Ado Cosme 背后这家母公司名为 iStyle 嘛，刚刚有提到这家公司其实设立的时间蛮早的，它在1999年就设立了，但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为化妆品品牌提供行销服务的广告公司或者行销企划公司。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很积极的累积各种产品资讯，尤其是消费者使用后的这个使用反馈，那把这些使用反馈整理成一个大的资料库，那并且建制成一个网页版的消费者情报的网站，也就叫 Ado Cosme。所以 Ado Cosme 这个网站上呢，其实当你注册账号之后，你就可以查看各种不同的美妆商品的使用反馈，你也可以自己去登录我买过特定的某一个商品之后我的使用感想在这个网站上。 所以他们其实在非常非常早就累积了很多这种消费者的反馈，而且作为一个公正的平台，让消费者可以在购买商品之前去做功课，那查不同的品牌品项，那可能是同一个品项来自不同品牌的资料，我都可以在上面一次很快的看到。会比如说在2003年他们就已经开始固定会发以这些使用者反馈累积起来的这个排行榜，作为每一个年度的比如说杂志啊，就是比如说今年年度最好的腮红是哪一支等等之类的，他就会把它做成一个杂志来卖嘛。然后其实所以到2012年的时候，他其实累积的这个使用者反馈就已经超过了1000万则。那如今呢，最新的一个资讯是来到了1940万则的这个使用者反馈。所以根据Adocosme 自己公开的数据资料表示啊，他们在网站上的版本，网站上每个月的月活跃使用者现在有1820万人。所以在日本的美妆消费资讯来讲呢， Adocosme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做功课用的资料库。而且这些使用者呢 87% 都是以手机的方式浏览，那自然女生嘛，所以本来的生活习惯也还就是睡前啊可能刷一刷网站啊，购物之前看一看资讯，所以当然手机是最主要的使用界面。并且很有趣的一点是，如果去看这些使用者的年龄分布，可以发现呢集中在30-20代的女生嘛，就是20几到20几岁30几岁的女生。而且如果他们去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哦，就发现到说30几岁的女生平常在做美妆资讯研究的时候，或者美妆资讯的功课的时候会看什么网站，在30代30年岁左右的女生有 83.4% 都说用 Adocosme， 20岁左右的女生有 58.9% 都用 Adocosme。所以也就是说 Adocosme 上面的这些使用者反馈呢，其实对于20几岁30几岁的女生来讲有非常压倒性的影响力，可能是其他的品牌的其他品牌资讯来讲的非常大，相较起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哦。所以呢他们既然累积了这么庞大的一个消费者资讯，所以其实对于母公司的 iStyle 来讲，它其实就有很多可以把这些资讯变现或者是在运用的机会。他们呢其实目前公司就有两个主要的商业模式，一个当然就是 B2C 对消费者，就是卖零售的美妆商品，那另外一个自然就是他们的那个老本行，就是 B2B 为美妆品牌做行销规划。所以今天呢重点会放在 B2C 的部分哦， B2B 这也不就是为其他美妆品牌做行销规划的，我可以放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好，那既然我们今天想要来多讲 B2C 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具体来讲他们营业的数字表现如何。所以其实 Adocosme 这家公司的这个品牌呢，在2002年就开始做了美妆品的电商，那到了2007年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有自己的实体店。那他们2007年的时候是第一次在新宿的 Lumine 有一个自己的柜来做他们选品的美妆品的销售。那后来呢其实也陆陆续续在东京很多地方都有开始的实体店嘛。那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很不幸刚好是疫情哦，但是2020年的时候他们在东京的元素车站前开了他们第一间旗舰店 Adocosme Tokyo。那这个店的位置呢，如果大家有到东京来的话其实蛮容易认的，它就在JR 元素一出来的对面就看得到。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约朋友见面的时候就约 Adocosme 门口，因为它很好认。那除了在疫情那几年出现营业额的小幅衰退之外呢，但其实 Adocosme 在这家公司在后续的营业额表现都非常的亮眼，而且快速成长中。所以就最新的一季公司的总营收来看，零售部分的营业额就占到公司总营收的 71%， 另外的 30% 左右是 B2B 的营业额。那总共的 71% 的营业额大约是 88.2 亿日币。那这 88.2 亿日币的营业额再来看，它是线上线下的分布比例又为多少？那实体店部占 60.7 亿，也就是 69%。那电商的部分则占 27.5 亿是 31%， 对比去年同期的成长了 149% 哦，所以其中又以实体店部的成长是来的最为快速的。 目前的话，在全日本他们有的实体店总共大概有33间，那其中是Ado Cosme Tokyo 跟去年9月新开的 Ado Cosme Osaka 是两个最大旗舰店，其他都是小型在百货公司内的柜位啊，或者是小型店铺这样子。好，为什么我们会说我觉得 Ado Cosme 是一个非常好的 OMO 实践者，那我觉得今天就可以来分成 online 跟 offline 线上线下两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先跟大家分享 online 的部分他们做了什么。好，那先讲 online 这部分呢，我觉得就一定要提到的是 Ado Cosme 本来就是一个由消费者反馈资料库起家的公司，所以在消费者他们一开始，假设我买了某一个品牌的商品，那我想要针对这个品牌的商品写一些我个人的意见跟反馈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注册一个会员账号才能进去写嘛。那我注册这个会员账号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登录进去，输入这个商品的品牌，那这个商品哪一个型号，然后我就开始写哦，我这个用使用感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这是一个。但另外我在做零售销售，在购买的时候，我在实体店铺上，我可能要下载 APP 我才能加入他的会员，得到 coupon 啊等等的方式还可以购买。所以如果我在填使用者反馈的那个资讯网站，跟在做电商消费或是线下消费的时候的 APP 系统并没有串在一起的话，其实就太可惜了吧，对吧？你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这个消费者他的消费旅程跟轮廓。所以具体来讲，这个消费者他在网络上看了哪些商品的使用反馈，查了什么关键字，有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抽奖，或是后续真的有没有购买这个商品，如果没有被整合在同一个 ID 之上的话，其实在后续做分析的时候都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假设他是看了网页上的某一个使用者的反馈，然后他实际上到了现场买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使用者的流程是从前面看了这个反馈到后面实体店消费这样子。所以Ado Cosme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在做这个媒体端，就我刚讲资讯网站的这一块，跟他的电商商务端，就不管是线下线上来讲的账号整合，其实早在2013年就开始，就是十年前开始就开始做这个 OneID 的这个想法。那对比现在很多其他公司要正开始做这一步来讲的话， Ado Cosme 是整整早了10年就开始做这个计划。那目前 Ado Cosme 注册的会员账号数已经来到了890万人，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其实 Ado Cosme 在注册的时候，这点比较有趣，他现在是可以用 LINE 账号注册的。那我觉得如果这样讲大家觉得一直这么特别，台湾也很常在用 LINE 账号注册啊。哦，其实在这个来讲，其实在日本还是相对比较少见哦，因为日本其实现在 LINE 的使用还相对台湾来说，我觉得还没有那么行销化跟商业化，比较多个人私人联系比较多。所以看到很多电商网站其实是没有办法单纯就用 LINE 账号登入，是最近才开始一个新的潮流这样子。但 Ado Cosme 也是比较领先一点嘛，所以很快就开始又可以用 LINE 的方式直接一键登入。好，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Ado Cosme 他目前的话呢，他业绩 EC 上面的营业额其实成长也相当快哦。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在他们今年8月的时候呢，有做过一个分析整理。那今年8月的分析整理是整理什么呢？其实就是关于2020年这个段期间来讲，尤其是疫情冲击这段时间来讲，iStyle 就是 Ado Cosme 母公司他们自己的事业成长率，去对比其他业界上面其他的传统药妆店跟百货公司的成长率，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哦，传统药妆的实体事业它的成长幅度啊，其实是有一个蛮大的缩水。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以疫情前为100%的话，那在疫情的这期间呢，大概缩减了到97%。那百货行业呢，甚至是疫情前的73%，所以其实有蛮大一部分的缩减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呢，iStyle这家公司他们实体事业的营业额却成长到了疫情期间的 186%， 那电商事业更是成长到 249%。 也就是说 iStyle 其实并没有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反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在电商上面的一个强项，跟因为大家不太能出门嘛，所以真的要购物还不外乎就还是必须依靠电商，而电商的话大家在媒体上面使用这些搜寻网站时间变得更长了，就更直接的透过他们的电商来做购买，所以也就在疫情的期间，其实Adult Cosmetics每家公司非常聪明的度过了这个危机，然后也趁势呢有一波很大的成长哦。然后讲完 online 的部分，再来讲 offline。那如果去细猜各个店铺的营业额，可以发现，Adult Cosmetics Tokyo 就是他们东京的旗舰店哦，啊，它的贡献其实非常惊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对外详细公开这一家店的单店营业额数字，他们只有公开了一个图表嘛，就是可以柱状图有呈现说大概多少，可以看出来，就这个图面上来讲，可以看猜测大约就贡献了实体店铺大概四分之一的营业额，所以就是说大约是15亿日元的营业额一季15亿日元。好，那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非常厉害的实体店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有去过的朋友呢，我觉得应该也对他印象深刻。好，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上次直接实体去他们实体店的时候我这些心得感想。好，首先呢这家店就像我刚前面讲，它在 JR 元素的正对面，这家店的这一栋大楼原本的位置好像说是原本的 Gap 吧，应该是 Gap 退出了之后，那整家店这个整个空间就被 Adult Cosmetics 给包下来了。那它其实是三层楼的一栋建筑，那而且这栋建筑它的旁边其实就直接连着一间松本清，可是如果你在它门口就会发现 Adult Cosmetics 的人潮是松本清完全无法比拟的，因为真的很多女生都直接会往这家店里面走。那进到这家实体店的门口之后，有一个区域非常有趣，它正中间就是一个圆形的展示空间。那这个圆形的展示空间呢，上面每一格一格一格有很多的小橱柜。那这个小橱柜呢，如果有大家听我的 podcast， 其实也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去看一下文章，文章上面就会有直接现场的照片。好，这一格一格的小橱柜里面呢，其实现在摆的就是 Adult Cosmetics 在网页上面的消费者排行反馈排行榜里面各个品类的排行排名这样子。举例来讲，比如说现在粉底的第一名是谁，或者现在的腮红的第一名是谁等等，他就会按照这个现在上面评论的第一名陆续把它摆出来。好，那很有趣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整个 Adult Cosmetics Tokyo 的商场空间来讲，那它其实很有趣的一点是，你可以看到通常我们在买美妆消费品的时候，不是都会有所谓开价嘛，就是药妆品可以买的或是专柜嘛，对不对？可是在 Adult Cosmetics 这栋大楼里面，他们是全部都挤在一起，所以你在这里也可以买到专柜级的，你在这里也可以买到开价级的商品。但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 test bar，就是测试的用的那种小区域，就是还有一些卸妆液还有一些水你可以用的那 你可能会想说，有测试有可以试用区不是很理所当然的吗？可是我觉得它很有趣一点就是，它是跨品牌陈列的。什么是跨品牌陈列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平常去购买商品的时候，可能在百货公司靠柜，那你可能靠的那个柜就全部都是这个品牌的商品。那假设说你今天就是想要买粉底，我当然会想要一次就把各家品牌的粉底全部都试过了，可是我今天靠的就是假设就是迪奥的柜，那我就只能试迪奥的，我没办法同时去比较其他品牌嘛，对不对？可是在 Adult Cosmetics 这个地方，它就是可以符合你的这个想象，我现在靠的这个柜就是一个可以试各家品牌粉底的地方，所以我一次就可以把各家品牌不同的粉底一次试个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它会是让你在做美妆消费的时候非常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如果你实际上去看一下它的陈列方式，可以看到说它除了把这个商品摆出来之外，它还会印出一个小牌子，上面就会写出这个商品现在在Adult Cosmetics 上面大家的评分是多少，它是几颗星， 那它比较重点的关键字是什么？那如果你想要看这个商品的反馈，旁边也有一个 QR code， 你可以直接一直直接扫，它就会直接跳到这个商品的资讯内容跟这个商品大家反馈的地方，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用。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当然在 Ado Cosme 这栋楼的一楼的右手边还有一个直播的解说间。那这个直播解说间呢，其实就是一个等于真的就是直播间啦，但它是一个两面都透明的一个空间，不管从店内看也可以，从店外看也可以。那他们就有一个直播台，那这个直播台呢，就是固定会有美容师在这边跟消费者做最新的美妆商品的介绍，而他们主要在推送的平台是有 IG、YouTube 跟 TikTok 为主，而他们只要在这边直播过的东西后呢，直播当时的这些影片的剪辑，其实也会在整家店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荧幕上面不断做转播跟播送。再来呢，我觉得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一栋楼它是三层楼嘛，三楼是他们专属会员的空间，应该是平常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会使用。那二楼的地方其实是有他们的选品店，所以以选品的这个区域，它其实也可以，或者是有一个区域做专门做快闪的。假设有些品牌想要特别针对他们的新品做介绍，也可以在这边摆快闪店，或者是成为他们的选品的一部分，可以在二楼这个地方有他们的选品介绍这样子。好，最后呢，当然是在结账的地方，我觉得结账的地方也是日本不是有的时候排队结账很长吗？那这家店自然那么受欢迎也不意外，就是排队排得很长嘛。那地上不通常都会画那个点，就算要排这里排这里排这里排这里，那他们真的就很细心，我真的觉得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哦。你反正就把那个每一点上面都贴个 QR code， 你站在那边低头在排队的时候，我忘了加还忘了下载 APP 可以拿300点的话，我也赶快再下一下。对，所以简单来讲呢，我自己是觉得 Ado Cosme 他们在线上这些非常丰富的使用者反馈资讯跟线下非常不一样的美妆购物体验可以同时被整合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商业现场。那我自己其实也在 Ado Cosme 买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如果最近大家也很喜欢到日本来玩的朋友，有机会的话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去排这个JR 元素站前的这个Ado Cosme Tokyo 这个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哦。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非常开心今天再回到线上跟大家分享。那刚刚提到说关于Ado Cosme 这家公司他们在 B2B 事业上面的分析，我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